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请我们翻开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先知耶利米书第二章。先知耶利米书第二章，在未来的三个月，我们会传讲关于耶利米书这本书的信息。讲先知书是相当困难，所以不常在教会的讲台里面听到牧师讲先知书。原因呢，先知书的话是很沉重的，是不合潮流的。现在这个时代是需要鼓励的话，不需要太多责备的话。可是先知书有鼓励的话，可是责备的话更多。如果你看耶利米书的话，他大概讲五句责备的话，讲一句鼓励的话，讲五句提到将来的灾难，然后可能会讲一句将来的希望。所以耶利米书在所有的先知书当中，可能话是格外的沉重，因为你要知道他时代的背景。耶利米是所有的先知当中，除了被掳时期三个先知哈该、撒加利亚跟那个马拉基三个被掳后的先知以外，所有的先知的最后一个就是耶利米。耶利米侍奉神的时候，那时候等于说以色列的南国叫犹大国已经日薄西山，就是逐渐要衰亡了。不过在约西亚王的时代，也是耶利米开始侍奉神的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短暂的中兴，短暂的好像有点回光返照的时候一样。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后来，国家的情况是每况愈下。作为一个时代的先知，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侍奉非常的艰难，实在是内外交迫。外面当然有攻击，外面有反对，所以上个礼拜师母就传到，当耶利米被蒙召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用今天的话来讲啊，这个工作不好做啊。可是神告诉他说，我叫你到哪里去你到哪里去，我叫你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要你做什么呢？铜墙铁柱。难怪他会害怕，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外面的攻击很大，今天我们会稍微提到一点。可是对他的内心也有很大的难处。这个难处在哪里？没有一个人做工作不希望成功，对不对？作为这样一个时代的先知，你在这个时代侍奉的时候，你看见你所侍奉的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是每况愈下，你有什么成就感呢？最后当他写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书的后面的时候，那是他坐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外，看见耶路撒冷整个城在烈火中焚烧的时候，他写下耶利米哀歌，我的眼泪不停止。如果一个人侍奉神四十多年的结果，就是眼看着他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百姓被毁灭被屠杀，你说他的感触是什么？他会觉得说，你看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说的预言都应验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他能这样说吗？他心中的忧伤和难过是很难想象。所以耶利米通常我们称他为流泪的先知。他说的责备的话不是他在发脾气，不是看到他的百姓受苦的时候他会觉得幸灾乐祸，不，那是他的百姓，他的同胞，神吩咐他说责备的话，希望他们回转，可是他们不肯回转，于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变成无可挽回。所以他的话比所有的先知都要重，因此耶利米书可能在所有的先知书当中，在今天这个时代是更少被传讲的，因为话重到一个地步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讲。而且讲完以后想想，我们有那么坏吗？没有啊，那干嘛对我们讲这个呢？所以呢，很少人传道在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讲耶利米书。我们不但讲三个月，明年再讲三个月。 是我们有那么坏吗？需要听这种话吗？不是，这是神的话，神对每一个时代都有说的话。当然在今天我会提到说，当我们读这样的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也要谨慎的知道怎么样来运用在我们今天的时代，运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免得我们误用这些神的话。不过神的话透过先知对那个时代的人说，也对历世历代的人说，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也对天下万国万族的民说，所以必然有神要告诉我们的一些真理。所以因此我们不愿意忽略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任何一卷书，任何一句话，没有任何一卷书的话是过时的，没有任何一卷书的话是今天不合时宜的，所有的话都必然合时宜，都有值得我们去再试的。因此耶利米书第二章一开头的时候，神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神怎么说呢？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做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神用一个婚姻的关系来形容神跟以色列民族他们之间的独特关系，好像婚姻一样。他意思说，想当年你们以色列的百姓，当你们从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开始，以撒雅各，我们刚讲完创世纪，你就知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他的后裔要蒙恩。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后来国家建立了，神对大卫立约一次又一次。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他说好像刚刚结婚的，还在蜜月期的时候，那时候你幼年对神的那种恩爱，好像婚姻的爱情一样。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跟随神，神说我记得。因此当后面神在责备的时候，神并不是说你们以色列人从一开头就不是好人，不是的，你们一开头对我是这样的忠心跟随我，然后想想今天中国大陆的说法，反过来说的，中国大陆以前叫忆苦思甜，哇，以前多坏啊，现在就很好。神所用的方法刚好相反，以前多好啊，现在多坏啊。很多婚姻上出问题的人，常常午夜梦回的时候也会想当年，想当年谈恋爱的时候他对我甜言蜜语的言听计从，现在啊，哎呀，怎么早知道会落到这个下场呢？神是用这样的一个比方，先知书里面耶利米书用这样的比方，何西阿书也是用这样的比方，用婚约来形容神跟人的关系，也用婚约的关系，在以后耶利米书你会多次的提到，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去拜假神的时候，就好比在婚姻上不忠心一样，有外遇。所以整个耶利米书用外遇来形容以色列人去寻找别的假神，去拜别的偶像，用外遇。那形容词那个形容起来哈，有些地方我想如果下次读到讲到那一段的时候，要读的时候我都会跳过去的，读起来有时候那个，他说你们简直像那个发情的那个，你知道那个驴啊或马啊，到了那个那个要交配期的时候，那种样子，他就说你们就像那样子，还用这样的形容，还用婚姻的关系形容神跟人，特别跟以色列立了一个约，这个约最初好像是完美的，因此在以色列人的早期好像幼年的时候一样，对神是忠心的，对神是有爱的，而且是忠心的跟随神的。然后他说什么呢？第三节，那时候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以色列人是在神看来是分别为圣的，或者我们称为选民，被拣选的民族，他是选民，因为他们是选民，所以他们有一些你可以说特权。这个特权是什么呢？凡吞吃他的，凡欺压我的百姓，吞吃我的百姓的，要算为有罪，而且灾祸不必要临到他们，临到那些欺压以色列人的。 因为他们在神的约的保护之下的，在神的约保护之下，他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而且当作什么呢？好像出熟的果子。因为以色列人进了埃及以后，神的律法当中有一部分就提到说，如果你是种田的，你田里面出熟的果子要分别为圣，归给神献祭的，出熟的。以色列人在神看来是出熟的果子，一方面是分别为圣，一方面你知道出熟的果子就代表着还有更多果子在后面，是出熟是奉献的。以色列成为神的选民，是因为神要透过他们把救恩传到万族，他们只是出熟的，还有万国万族的民要进入救恩的当中，因此这是分别为圣的。但是你也不要忘记，这一个特权是有权利跟义务的。他们蒙神的保守，但是是在这个约，神跟人立约的这个约有一个保护伞。当你离开保护伞的时候，所有的保护就没有了，所有的保守没有了，所有的恩典祝福都没有了。因此他后面所说的就是说，现在你们呢，你们背弃了跟我的约，所以你们不在我的保护之下。所以后面所说的，等一下要提到的一切的灾难、灾祸、列强的欺压，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离开跟神所立的约，以至于神要用一个保护伞来保护他们，他们完梗的背逆神，离开神的保护，以至于遭遇到这一切的问题。先知所说的就是说，让我们回想，回想当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跟神立那个约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神的保护之下吗？我们不是一切是平安无事的吗？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离开了这样一个约呢？然后在这样的一种光景之下受到欺压，受到痛苦。因此这是先知耶利米用这个比方想要开始来表达的一件事情。因此等一下最后我会提到，我们怎么样应用这段圣经在今天的时候，要特别记得耶利米所说的对象是这些跟神立约的以色列人。当我们应用这段圣经在今天的时代，在今天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时候，尤其是一个集体的国家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今天不管是台湾、中国、美国、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非洲任何一个国家，你可以用同样的心情来用在这里吗？要一点点注意的，我们不是以集体而言，我们没有一个国家是跟神立约的选民。所以因此这边所说的一些事情恐怕不是这样应用的，这等一下我会提到。但是个人的来讲，我们都要知道，我这个人当我认识神，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就好像我就跟神立了一个约，我在神的约的里面，我也在神的保守里面。所以个别而言，这边所说的一些话对信徒是格外的值得我们思考。也可以这样说，包括今天的经文或者大部分耶利米书的经文都是对基督徒说的，所有那些沉重的责备的话都是对基督徒说的。当然不是说不能应用在对慕道的朋友身上，不过更多的它是直接应用在基督徒身上。我们都曾经在信主的过程中跟神有一段好像蜜月期跟随主，可是我们必须思想，我今天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跟随主吗？我有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呢？这是在启示录的里面神透过使徒约翰责备以弗所的教会，他就说你们离弃了，离开了起初的爱心。这对每个信徒来讲都是值得我们提醒的。然后从第四节开始他就提到现在，现在的光景。因此耶利米说，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应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也成为虚妄了。虚无和虚妄原文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在旧约传道书，当所罗门写下传道书的时候，他一再重复了一句话，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个字就是这个虚无，就是这个虚妄。他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以色列的人原来跟神立约， 原来是属神的，原来是认识神的，也经历过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保守和一切的一切。那么这个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他们对神来讲应该是说，神是确确实实的，是又真又活的，是扎扎实实的一个神，神能够祝福，神能够保守。但是如今你们离开了又真又活的神，去拜虚无的神，就是一无所有的，是虚幻的，是不实在的，不能给你恩典，不能给你祝福，不能给你保守的那个神，你去拜他，结果呢，你们自己就进入虚无的里面，虚空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只谈到十九节，其实呢应该是整个章，有些地方可以看，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集中在第一到第十九节。但是你注意看第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的时候，他几乎就是回应到同样的一个问题。二章二十六节，他说贼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愧。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即使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我说这些人不是普通的人，不像你我。如果说我们中国人，我们传统上对神本来就不认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以色列人、犹太人，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从摩西开始到大卫王开始，他们整个的历史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经历了神的存在、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但是如今呢，他说什么，他们的君王、祭司、首领这些领袖磕了，用木头磕了一些偶像，用石头铸造了一些偶像，然后跟他们拜，说你是生我的，你是我的神。然后到遭遇患难的时候，又回过头来向耶和华神说，神啊救我，脚踏两只船。神就说，你既然拜木头，你既然拜石头，你碰到患难的时候你叫他拯救你啊，你为什么到了患难又回头来找耶和华呢？所以犹太人当时的罪不是完完全全放弃耶和华神，他们非常聪明，犹太人很聪明，跟我们中国人一样聪明。那时候犹太人很聪明，所以呢也拜耶和华，也拜所有的偶像，一个都不少。所以我们中国人也一样聪明，我们中国人什么神都拜的，对不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多拜一个顶多多捐了一点钱，可是万一没拜呢，亏大了。所以我们也很懂，可是这却正是惹神愤怒的一点。当然我说这特别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跟犹太人，因为这些人是认识神的人，不是外国所谓的外邦人，不是其他国家的人，其他国家的人对神不认识那另当别论。犹太人、以色列人是认识神的，然而如今他们却以背向着神，不是以面向着神，然后到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要来求耶和华神的帮助。平常的时候拜木头拜石头，然后说了一句话，犹大，你神的数目跟你城的数目相等。那就是说当时犹大人他们偶像有多少呢？我不知道犹大有多少城，几百个、几十个，如果有几十个、几百个，他们的偶像和神的数目就有几十个、几百个。这就是所谓的虚无，你拜这个木头拜这个石头，然后到最后遭遇患难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不灵了，不灵了又回头来找耶和华神。所以因此先知耶利米说，你们离弃我，你们远离我，去随从虚无的神，以至于你自己也成为虚妄。同时接下来他提到说，你们在这种软弱的时候，第六节他说，你们不说，你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坑坑之地和干旱时因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当你人生在经过的时候，难道你没有想起来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那个耶和华神不就是又真又活的神吗？你却忘记了。然后第七节说，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知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为什么玷污神的地呢？就是在那个地方 受到当地的人的影响，以至于敬拜当地人所敬拜的各种的偶像，包括其中一个就是巴利。那么除了巴利以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神，因此使圣地被污染，圣地被污染。然后第八节说了一句话，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状况，国里面所有的领袖，宗教的、政治的、社会的领袖全部败坏，全部离开神，从祭司到先知到君王到政治的领袖，全部都离开神。在耶利米一生侍奉的40多年当中，给他最大的麻烦的就是跟他同样做祭司的，跟同样做先知的。耶利米是先知，攻击他最多的就是先知，其他的先知当然这就是所谓的假先知。当时的百姓可能有一些人也糊涂了，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呢？因为先知跟先知之间很大的冲突。当然在旧约先知书里面很清楚的看见，请清楚的知道，真的先知他有从神而来的话，神而来的话所有的预言句句都被应验，是可以分辨真和假的。可是让真的先知受到最大的攻击、最大的难处的就是假先知。耶利米自己是先知，攻击他最厉害的就是别的先知，耶利米自己是祭司。所以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就提到他的身份，他是什么人呢？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所以他出生就是祭司，因为在犹太人当中祭司是世袭的，是利未家族里面亚伦，摩西的兄弟亚伦的子孙世袭的做祭司的。耶利米是亚伦的后裔，他是祭司又是先知。可是攻击他的是谁呢？除了先知就是祭司，然后当然还有政治上的君王。然后他说什么？第八节说，祭司都不提到耶和华神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神。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祭司是神与人之间把人带到神面前来的人，叫做祭司。所以这是为什么新约圣经提到说，所有的信徒我们都是祭司。这个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信徒我们都站在一个地位上，在神和万人当中，我们这个基督徒都有一个祭司的角色。祭司的角色就是要把别的人，可能不认识神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祭司要向神献祭的，替百姓赎罪的。所以祭司有一个独特的身份。因此每一个信徒在这个世界上万国万族的民当中，所有的信徒都有一个祭司的身份，在神与人中间的一个独特的地位。可是如果站在神与人中间的祭司不认识神，何等的悲哀呢？你不认识神，为什么你站在人跟神中间呢？甚至传讲律法的不认识神，因为除了祭司以外，我刚说利未人，利未是一个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或者现在说法就是12个部落当中一个部落，这些人是世袭的，其中亚伦的子孙做祭司，其他的利未人呢就是在圣殿当中伺候各种的事物的。那因此利未人当中有些人是在诗班的，当时诗班都是利未人，只有利未人可以唱诗的。那除了诗班以外，他们还有一些别的人，因此利未人很多后来就成为在抄写圣经、讲解圣经的人。所以这边所谓的传讲律法的，大部分说法是广义的来说利未人，包括祭司，但不仅仅是祭司，是传讲律法的。传讲律法的人却不认识神，这个不认识不是指的头脑上、知识上他不认识。抄圣经的人怎么会说不知道圣经上说什么呢？他当然知道啊。所以头脑的知识上这些人是知道的，可是在个人的生命上跟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边所说的认识，所有旧约中提到认识的时候，我们有 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提到，旧约圣经中的认识常常是指的一种建立亲密关系的意思。所以我们刚讲完创世纪的前15章的时候，好几次提到认识，那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第一次提到认识的时候是说什么呢？亚当，创世纪第四章，有一天那个人就是亚当与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怀孕就生了该隐。同房那个字原文是认识，有那么一天那个亚当认识了夏娃，夏娃就生孩子了。怎么会认识他就生孩子呢？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认识不是普通的认识，所以翻译成同房那是非常明确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意思，他们发生性的关系生了孩子，那就知道了。可是用认识，创世纪好多次都提到，后来该隐死了，然后呢25节，第四章25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原文是亚当又认识了夏娃。怎么又认识了？你认识好久了。所以这个认识是建立亲密关系的意思。这边说那些讲律法的人都不认识他，不是头脑知识上不认识他，是跟这一位神没有这样一种亲密的个人关系。如果这一个人传讲律法，他跟神没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只是有头脑的知识的话呢，那你想他们带领百姓，这个百姓会怎么样？百姓当然也就不认识神，百姓当然也就跟神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跟神没有关系，当然这些百姓就可以胡作非为，无论在道德上，无论在宗教上，在各样的事情上，他们当然就会偏离神。今天传讲律法的，今天传讲神话语的人都认识神吗？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以前我们听起来很好笑，这个台湾有一个中华福音神学院，很有名的神学院，很好的神学院。以前有一个院长，他已经退休了，他年纪很大了，现在都快90岁了，80多岁了，林道亮院长。他做华神院长做10年，他在做华神院长的时候坚持一件事情，很多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华神的学生都是住校的，现在当然因为宿舍不够，可能有少数人可以不住校，不过基本上集体住校。不但集体住校，每天早上至少早餐中餐啊，现在是不是晚餐开放或怎么样，要集体吃饭的，大饭堂一起吃饭，他坚持。那大陆说法就是我可不可以在家里开小灶啊，就是我自己家里烧饭，为什么到餐厅吃饭呢？哎，不行，要一起吃饭。不但一起吃饭，他要学生轮流做伙食委员。在台湾来的，如果你当过兵，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伙食委员，就是去买菜的。伙食委员是买菜不炒菜的，买菜，厨房有人炒菜。可是，一大早4、5点钟要去菜市场买菜，这些都是神学生呢。所以神学生就跟院长抗议了：“神学院长啊，我们来读神学是将来要去做牧师的，不是要去买菜的。为什么轮流要去买菜呢？一大早4、5点钟，哎，虽然一学期轮下来，可能平均每一个人大概轮流一个礼拜，可是很多学生觉得，干嘛？我们做神学生，干嘛要去大清早去买菜？不但买菜啊，林院长规定一件事情，买菜每天早上规定一定喝豆浆。那你说不喝豆浆喝米浆不可以，吃稀饭不可以，喝豆浆。”除了喝豆浆，还规定豆浆不可以买的，因为啊，华神在台大附近，过了一个福尔桥就是永和，永和豆浆很有名的，不行，自己做豆浆。怎么做法呢？买黄豆，泡黄豆，然后要磨黄豆，然后做豆浆还要煮，单单搞那个豆浆就搞得要命，所以同学抗议啊，说院长啊，我们读神学院功课很重啊，很多事情要做啊，干嘛要去买菜？就算是买菜，干嘛自己做豆浆呢？林院长很多次跟学生说，我教你们做豆浆有好几个原因，当然啦，性格的磨练这是其中一个啦，然后尝尝人间疾苦这也是其中一个啦，啊，不过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华神的学生，你们当中有人可能没有蒙召侍奉神，你没有蒙神的呼召去侍奉神，你不真的认识神的话，我告诉你，哪一天你在做牧师做了几年以后，忽然间午夜梦回吓醒了，哎，我到底有没有蒙召啊？林院长说，我告诉你，赶快退下来别干了，你没有蒙神的呼召站在牧师的位置上，我告诉你，
你有的受的了，你有的瞧的了，赶快下来。可是你说，那我下来干嘛呢？我林道亮至少教你一样本事，去卖豆浆。所以他坚持十年，当然换了院长以后，这个规矩就废除了。坚持十年，我华神的毕业生至少你可以从买黄豆磨豆浆，一直到卖豆浆为止。所以你不能干牧师去卖豆浆去，别说我没教你一个活下去的本事，我教你了。所以每天要反省。他每次开校友大会，华神校友大会都是已经毕业了去做牧师做传道了。校友大会每次总有几个题目，一定好像十年不变或者万年不变。第一个，你们要信耶稣。他对华神的校友做牧师做传道说，你们要信耶稣。校友说，校长啊，我们都毕业了，都做牧师了，你还叫我们信耶稣？说对，因为你们当中还有人没有信耶稣。他说信耶稣不是脑袋里的知识啊，你拿了个学位你怎么会不知道耶稣呢？但是你到底认识什么？这么多年下来，我每次回想起他，虽然我从来没有在华神读书，想起他，我敬佩这个老人家。他知道一件事情，即使在今天，都可能会有一些人在传讲神的话却不认识神的，这是可能的。说这些话不是2500年前、2600年前神透过耶利米对当时人说的，这也是今天对我们所有的人说的，对所有的众教会说的。正如耶稣常说的一句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为这些事情今天仍然可能发生，虽然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怎么会传讲神话语的人不认识神？怎么会那些被神所拣选来治理国家的官长，这些人也都算是所谓的受膏者？如果说这个名词的话，受膏者，哇，耶稣基督是受膏者。不过你不要忘记，所有的君王都称为受膏者，可是这些受膏者却违背神。这些好像是蒙神差遣作为先知替神说话的先知，却是借着巴利假神说预言的，而不是借着神说话的，是借着偶像说预言，随从无意的神。然后第九节，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基提海岛在哪里呢？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岛叫做基提岛。打发人往基达去。基达在哪里呢？在加利利海的东边，就是今天所谓的阿拉伯半岛。你们到那边去留心查考，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哪有一个国家，第十一节，换了他的神呢？何况那还不是真的神，假神。但我的百姓却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意的神。也就是说，从西到东，从西边你到塞浦路斯岛去看看，你东边到阿拉伯旷野去看看，就是从以色列来看，往东往西，你看看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换他的神呢？何况他们拜的神是假神。这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有人把假神当真的拜，而你们呢，把真神当假的拜。问题在这里，那些拜假神忠心不二，从来不改的，而你们有一个真的神在你们的当中带领你们保守你们，你们却离弃了那真的神，把真的神当假的拜。天下有这种事吗？先知耶利米这样说。因此十二节，耶利米说，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他用这个比方来形容，因为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非常非常缺水，所以最宝贵的水，最好的水当然是泉水，因为那个是永远是干净的，而且是永流不息的。那么不得已的办法之一呢，就是要挖水池。挖水池呢，可以把雨水各种的水存在这个里面。那么如果今年初跟我去以色列圣地的人，你就知道到每一个地方，包括那个死海边上那个马萨达那个碉堡，哇，那个碉堡在悬崖之上，攻都攻不上去。可是那个地方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碉堡？
当年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的时候，在那边守了3年，就是因为他里面挖了很多水池，他可以把山上的水池的水雨水通通通引进去。他们做的工程是非常好的，连今天都叹为观止。你要知道，在死海那个地方啊，一年大概只下5天雨的，一年只下5天雨，所有的雨水通通引到马萨达碉堡里面去，他们里面的水有几百万加仑。当年罗马军队围攻马萨达碉堡的时候，山下的罗马的兵呢，苦哈哈的，为什么？没水啊。山上的呢，山下有3-4万人，山上只有900个人，还连儿童跟妇女，真正的兵大概400-500个，可是打不上去。然后呢，山上的犹太人为了取笑他们说，怎么样，你想攻我啊？所以在他们在露天，在山上碉堡上露天洗澡，洗澡不是故意要洗给你看的，是说我们水很多，然后洗澡水，然后拨一拨拨下去。那山下这些罗马的兵士又干又渴，他们所有的水都从哪里来呢？老远几十公里外取水，一桶桶挑过来，然后几万人在这里，山上的人有水可以洗澡，拨拨水来逗逗你，那山下的人简直看得要命了。所以你看，这个水池很重要的，如果没水池，马萨达这个碉堡不可能守住的。所以在以色列所有的地方都有碉堡，都有水池。不过这个水池呢，也很容易龟裂的，因为有裂缝的话，那个水就从石头缝里面就漏掉了。耶利米用这个比方，你要什么水？如果有一个活水的泉源，它终年都有水的。如果你用个水池，可能有的时候储得住水，可大多数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就算是能够储存水，你也可以想象，那个水可能储存了3年。不要说别的，你去拿一杯水放在杯子里，放它3年，你敢喝吗？就像放在空气中放3年，你能喝吗？你敢喝吗？你放在水池里，那里面是可能死蟑螂、死老鼠，比什么都还多呢。到你没水喝的时候，你还是得喝啊。那个水跟活水的泉源怎么能比呢？因此耶利米说，我的百姓做2件恶事，离开活水的泉源，却为自己挖一个水池，是破裂不能存水的。就算是没有破裂，那个水也是很不好的水。你们为什么做这样一个选择呢？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人生中也是一样，没有去依靠那个神。因为圣经上，尤其新约当中，耶稣也曾经把自己比方为活水，活水的泉源。因此我说这些话是对基督徒说的，不是对不认识神的。不认识神的慕道朋友，你可能还不能分辨，你不管做了什么选择，神不会用严厉的话对付你，来对你说。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神是那个活水的泉源，可是当我离弃神，却为自己挖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不管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是你的 mutual fund， 是你的第三栋房子，或者你的心肝宝贝儿子，你想等你儿子发达了你就发了，告诉你，有一天那些都可能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只有神是活水的泉源，其他的都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今天的基督徒大概，我只能说不能说绝对，大概很少人家里再去摆一个什么菩萨，摆一个什么什么偶像，然后去每天去磕头。今天基督徒大概很少拜这种偶像。不过你不能不说，你的生活中还是有偶像的。你偶像是别的东西，你的儿子就是你的偶像，可能一心一意就是为了他。哎呀，他是你的心肝宝贝，他是你的一切，为了他你什么都可以舍下，暂时把上帝舍下也可以。他就是你的偶像，你的事业可能也是你的偶像，你有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你的偶像。那些偶像都是叫做什么呢？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如果你选错的话呢，14节后面所说的就是那个后果。以色列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掠物呢？因为后来以色列国一再一再的被攻打，被掳掠，被迁到各地方去。15节，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挪弗人和 打比逆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事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当时的历史当中，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离开真神，拜各种的偶像，然后呢在道德上在政治上各样的败坏，以至于当时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国家，一个是埃及，一个是亚述，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当然亚述严格上在东北，不过他每次进攻的时候都从大马士革，都从黎巴嫩这个角度下来，所以都从北边来的。埃及都从南边上来的，两头两个都是不好服侍的主人，因为他们不愿意跟随主。所以十六节提到的挪弗人，这个挪弗呢，大部分英文圣经都直接写成什么呢？ Memphis， 孟菲斯。当然 Tennessee 有一个 Memphis， 有一个埃及的孟菲斯。那边就是你去埃及，如果你去埃及看金字塔的话呢，金字塔在哪里呢？就在孟菲斯，开罗南边，那个是埃及的古都。所以他说这些挪弗人、打比逆人打破你的头，就是那些埃及人，他们来攻打你、欺负你、打破你的头。如果你记得去年暑假我们谈过列王记的时候，你就知道约西亚王，也就是耶利米开始侍奉的那个王，约西亚王，约西亚王就是死在埃及法老王尼哥的手下。他说打破你的头什么意思？你的君王被埃及的君王杀掉。不单如此，他后面提到为什么你去这个埃及路上喝西河的水，西河的水大部分英文圣经都直接写成尼罗河，因为这是一个尼罗河的古代的名称，叫做西河河，那么现在都叫做尼罗河。意思就是说尼罗河也好，或者亚述路上的大河，大河是什么河呢？幼发拉底河。对，英文圣经都写幼发拉底河，就是两河流域的上游，那就是亚述帝国的那个境界里面，就用这两个河来形容两个国家。也就是说因为你不听从神，你不跟随主，于是你就脱离神的保护伞，然后你就在列强当中被欺压，在战乱当中被俘虏。他说这一切不是你自招的吗？十七节，这事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吗？你可以不这样子的，就是整个先知所要说的意思。因此如何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我提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说过整个这段圣经是先知对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说的。那犹太人以色列人跟神有这个特别的立约的关系，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在历史中他们是清清楚楚看见神如何带领他们的，而且他们是跟神立约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民族跟神有这样一个立约的关系。因此在别的国家别的社会固然也有同样拜偶像的事情，有败坏的事情，可是不一定你能够直接的因为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来责备那个国家社会的人。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如果从台湾来的话，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大概知道五年前在台湾发生一个很大的风波，就是1995闰八月的事情。1995闰八月，实际上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个基督徒，不过他是从另一个角度写的。可在这个过程中，1994年左右就有洛杉矶的一个所谓的弟兄，他自称是传道人，实际上他不是牧养教会的，他是自称为传道人，常常到台湾去讲，然后也有别的人跟他附和，就是提到他基本上的信息很多是来自于先知书，其中也有很多引用耶利米书。他就说台湾很多的偶像，正如我刚所念的第二章第28节，你神的数字跟你城的数目相等。台湾的偶像大概有5000-6000之多，号称台湾的庙宇是全世界密度最大的，甚至超过泰国，这是事实。那么因此有一些人就说先知书上很明确的说，因为你们拜偶像，所以神要毁灭，神要有灾难有战争。所以因此在95年之前，这些人就在台湾一直在宣扬说中国大陆要血洗台湾。 那那时候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是小事，在台湾可真正造成相当大的影响、震撼，或者说很多人的恐慌。那虽然1995年没有来，不过那个时候至少中国大陆的导弹是飞到高雄外海是真的，更加深大家的感觉，哇！因此，有好几万台湾的基督徒逃亡，但很有意思，只有基督徒逃亡，不是基督徒不信的，因为他什么都不信嘛，他也不会信这些话。基督徒呢，哦，神的话说要毁灭，哦，是啊，先知说要毁灭，但我说你要应用着记得，当神责备犹太人拜偶像，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背景，他们经历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经历过摩西，经历过大卫，所以因此当他们离弃神、离弃偶像的时候，神的话责备是很重的，原因有这个背景。台湾偶像很多，这是事实，可是台湾大多数人本来就不认识神，如果因为拜偶像要毁灭台湾的话，那全世界200多个国家200多个都要毁灭，都该毁灭。但是因为有一些人在引用圣经来应用在今天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说事实上有这一个历史的背景，这是不太合适的一种解释圣经的方法跟运用圣经的方法，自然造成恐慌。那么这几万人当中逃亡，那么有身份、有把握或者有本事的人当然就往美国、加拿大跑，不多，有少数人往这个新加坡还有澳洲、纽西兰跑，这也是有点本事的或有点钱的，没钱没本事的就跑到中南美洲一个地方叫做贝里斯。到贝里斯到今天还有几万的台湾来的基督徒，贝里斯全国人口只有差不多20-30万，忽然间涌进好几万的台湾来的。所以从一个角度他们说感谢主，贝里斯教会大复兴，几万个基督徒去，你说教会算起来呼一下基督徒比例高出很多，都是台湾来的。当然这些人5年以后的今天到哪里去呢？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一些片片段段的报道。但是严格说起来很可惜，因为错误的预言、错误的教导，以后我们会提到，因为这件事情对台湾教会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在我们谈到预言的时候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但总而言之造成许多的家庭妻离子散，真的是妻离子散。有的家庭里面可能某个姊妹非常的相信这个预言，坚持要离开，先生不肯离开，最后夫妻离婚，太太带着孩子就跑到贝里斯，5年之后的今天回不去了，不好意思回去，或者丈夫不让她回去，或者不知道怎么回去。这一类的事情也值得我们的反省，因为这些错误是从教会中发生的，受害的也是教会当中的所谓的弟兄姊妹。所以神的话语要应用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如何运用。因此集体上的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要遭遇到什么事情，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要非常谨慎、非常小心。但是集体的来说，你可以说以色列人、犹太人2500多年来的历史，在耶利米书特别提到，当你们离开神的话呢，我就让你们离开我，所以呢，你们在天下万国万族当中被抛来、被抛去、被杀害、被凌辱。你从以色列人2500年的悲痛的历史，你也会发现神所说的话是真的，是不可小看的。但是你要把这样的话应用在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话，你要必须非常小心，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但是第二个，个人而言，这都是我们的见解。在我个人的信仰中，我是不是会抛弃那个又真又活神的那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去凿一个破碎的、破裂的、不能存水的池子呢？用任何的东西去取代这位神呢？如果有的话，求神赦免。好像我们刚才讲道前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亲爱的主，你再次召我回来。若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发现神光照我、提醒我，我在很多事情上也是一样，离开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另外一个池子，或者说为自己树立另外一个偶像来代替这位神的话，求主让我回来。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的话语 是那样的沉重。主，但是求你也光照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知道你所说的话不但是2000多年前对那些被盗的以色列人说的，也是今天对我说的。我在哪一件事情上主我离开了你，在哪件事情上我没有全心全意单单的仰望你，却为自己树立其他的偶像，或者为自己凿出另外一个破裂却不能存水的池子。主，求你帮助我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免得我们自己遭遇到脱离你之后我们所遭遇到那种各样的管教，好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重新回转。求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